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上个星期咱们不是刚刚做了一个节目，评论美国驻华大使布兰史塔德，说他是在人民日报要求刊登文章无果，最后愤然在美国大使馆微博上公开此文，谈了这个事儿。今天最新消息传来，73岁的驻华大使布兰史塔德上周与总统川普通电话后呢，说十月初卸任。这个事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上午啊，在这个推特上发帖暗示了这个事儿，说布兰史塔德即将卸任，他感谢对方过去三年多的服务，说川普选择布兰史塔德的原因是他跟中国就有打交道的经验。你想蓬佩奥的推文吗？咱们从这中间他没有说他真的要走啊，哎，但是潜台词说他要走，不然国务卿不会突然就来个这美国驻华大使工作小结，对不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回答呢，也是说留意到相关信息，但没有得到大使卸任的消息。一直到昨天傍晚，美国驻华大使馆算是正式通报，证实了这个消息，说大使已经跟这个大使馆呢、各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了啊，这握手告别了，等于是。看来这个事儿呢就坐实了，大使的确是要走了。为什么走呢？这样的离任，尤其是布兰史塔德，大家都知道他跟习近平似乎有一种不错的交情，也曾经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样的好朋友显然能够在日趋紧张几乎崩断的中美关系中能够起润滑作用啊。这润滑剂都要走了，是不是中美关系继续交恶的一个标志呢？哎，我们聊聊这个事儿。因为事情吧刚刚发生，所以综合信息出来的比较少。最早呢是两天前呢，媒体透露说过去那个周末呀，大使已经给川普打过电话了，透露了去职的事情。川普跟以往一样，这个川普老先生吧，他也不讲什么组织纪律，直接给这个爱荷华州参议员的那个电话呀，这电话里把这事就透露出来了。当时川普在电话中是对共和党爱荷华州党部那些竞选义工啊，跟他们讲话，这是表扬大家，鼓励大家，是吧？在电话里他先夸奖了布兰斯塔德的儿子叫艾瑞克啊，艾瑞克很棒。紧接着呢，这话就拴不住了，就说他的父亲即将回来故乡，因为他要助选。所以关于大使回国的事情啊，是这么先被媒体暴露出来了。但是这里面显然有一个误读，那就是说布兰斯塔德的卸任原因是要为川普竞选助力。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是大使回国后的去处，而不是他离开中国的去因，是吧？也就是说他离任驻华大使之后啊，在新的任命到来之前呢，会先去替这个川普啊助选。但你要说离开驻华大使这么重要的岗位去助选，那说不过去的啊。关键是什么？布兰斯塔德曾经担任州长的这个爱荷华州啊，它是个农业带的一个红州。去年初选第一站就是爱荷华嘛，大家记得吧，对吧？那个时候川普的势头就非常强劲，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啊，说会在爱荷华州翻盘，这个州共和党基本上是赢定了的。那么担任过前任州长的大使回来，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带回来多少人气呢？带回来人气显然也不必要嘛，对不对？至于说啊，你加入川普竞选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助选，作为2016年的好伙伴，好，布兰斯塔德你是有功的，但是也看出来了，你是不是在竞选策略上啊，什么鼓动力方面呢、以及在国内政治圈是不是摸打滚爬，你混的手有势力范围呢？都不是，这些都不是他的长处。作为农民的儿子啊，布兰斯塔德唯一的长处就是忠诚。所以说既然布兰斯塔德所在的州有赢定了，他在其他方面发挥政治影响力也有限，所以川普说大使回国来助选呢，说的是他的一个去处，给他一个安排，而不是大使离开的原因。换句话说的就是布兰斯塔德是去意已定，然后给川普电话的，川普说啊，好好好兄弟啊，先回来帮忙吧啊，就这么一个表态啊。那么布兰斯塔德为什么要离任呢？啊，请大家注意啊，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啊，采用那个字眼叫 step down， 就是离开现任的那个岗位，卸任离任，并没有采用辞职，就是 resignation resign， 没有说这个词儿， 也就是说对于布兰斯塔德本人来说，没有强烈的主观愿望离开，他还是愿意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的。美国大使任命啊，朋友们，那有两种，基本上一种叫政治任命，一种是叫职业任命。什么是职业任命？就是说你原来就在外交系统上从这个美国国务院成长起来的啊，这么一些任命。那政治任命是什么？你新总统一上任，好，给为他上任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还或者是大的金主捐款多的啊，你去当大使啊。比如川普2017年一履新就拿下来很多川，就是奥巴马时期的大使，拿下来的那些大使很多都是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捐钱的金主。当然川普也不客气啊，推上去的也是给自己捐钱多的人。但是这样的惯例做法在美国呀是可以接受的，不是说是一个肮脏的政治交易啊。一个是什么？就是这些有钱人或者说是一些社会名流吧，显赫人士，他去担任大使啊，能够为两个国家关系增加分量。这些人员在社会上通常也有特殊的资源嘛，是不是？他也能够解决一些别人一般人解决不了的棘手问题。历史上你很有名的一个好莱坞童星，大家记得吧？我们那个时代很有名啊，叫秀兰·邓波，他不担任过欧洲的一个国家的大使，好像是捷克吧，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肯尼迪的女儿，担任过驻日本大使吧，是吧？这也很有名。那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制度啊，对，不论是这职业出身还是政治出身的大使，他都有制约，就是美国总统任命之后，这些大使通通都要走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一关。那好，你既然是政治大使，你原来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那好，你还得公开你到底啊给美国总统捐过多少钱。也就是说你买官也要买一个清清楚楚，让美国老百姓清楚你有哪些台下交易。你看这不就是最好的制约吗？对吧？呀，又可以发挥你所长啊，为两国关系添彩，而且呢，哎，还不会搞这个台底交易。布兰斯塔德他们不是那个捐钱的那一类，但是他是川普2016竞选的功臣，而且又因为什么招待过习近平啊。那是习近平最早时候还是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的时候，参加一个叫做玉米考察团，也是公这个以公派考察团的名义跑到爱荷华州来考察美国农业来了。这后来一直到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成为储君的时候啊，布兰斯塔德还都招待过他。川普任命布兰斯塔德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第一，你先过去把美国牛肉卖给中国啊，然后就是促成中美贸易协议。这些跟习近平的私交啊，在这个时候就很管用。你看美国牛肉暂停了13年，就在他手里卖给习近平了，然后贸易协定第一阶段的协议呢，也是在头是在他任的时候呢，在任手签署了，属于叫什么不辱使命啊。再加上还有深层的这个深厚的高层关系吧，所以说布兰斯塔德是没有主动离开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的愿望的。从各媒体没有使用 resign 这辞职这个这些字眼，咱们就可以反映出来，对吧？那么好，问题来了，究竟是谁让他走的呢？总要有原因吧。我们先说一位故人啊，司徒雷登，这名字大家很熟悉了，因为毛泽东有一篇嘛叫别了司徒雷登啊，那篇文章酸了他一把，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对于那段历史当中这位著名的传教士出身的，真正的因为帮助中国创立了包括后来的北京大学嘛，啊，这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不对？是怎样离开中国的呢？很多朋友还是不太清楚。有一种说法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混淆视听的啊，说司徒雷登啊是因为美国的坚决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导致了司徒雷登的离去。这乍一听好像觉得对，但实际上是混淆了历史了。这有个时间差，司徒雷登离去的时间是1949年的8月啊，所谓中共建政前2个月。而麦卡锡当时不是很有名，说我手里有一份美国国务院百名共产党员的名单，来了一个爆炸新闻，当时对不对？那个时候才掀起了所谓的麦卡锡主义。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1950年的2月了，也就是这个司徒雷登已经回国后的6个月了。这种说法呢啊，似乎就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是造成一种假象，说你看美国 因为麦卡锡，所以主动展示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水火不容，所以是美国主动选择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甚至建交的大门。不对啊，事实上呢，1949年当时啊南京陷落之后，中共任命司徒雷登的学生叫做黄华嘛，担任了外事处处长。然后在陈毅手下啊，外事处处长多次与司徒雷登会面，希望美国与中共能够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呢，在6月28号这天呢，黄华出面啊，代表中央啊，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去北京嘛，他在南京嘛，会晤毛泽东、周恩来。司徒雷登啊，当时很高兴啊，当时给他的上级啊、领导啊，国务卿叫艾奇逊给他发电，特大利好啊。一个是什么？赶快办理给中共一笔美金援助，一个就是赶快决定我能不能赶快北上会见中共领袖。这个时候是6月28号，嘿，可是红太阳一转脸，好吗？天突然就变了。6月30号，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文章，里面说，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嘿，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啊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是后来中共著名叫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建立嘛。这美国一解读，你说啥意思嘛，对不对？中共对中国这个发展呢，是做出了巨大的误判。其实毛泽东不像他的那些什么游学法国了，什么游学苏联的那些战友啊，了解世界。他就是什么，他就觉得这个跟帝国主义干，你就得跟社会主义好，跟社会主义好就得跟帝国主义干。不是，那苏联老大哥二战之前就一直跟美国有外交关系，打冷战了互相要扔原子弹了，这个外交关系都没有断过。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你别说老大哥，就那些二哥三哥四哥，什么波兰匈牙利的，他说也跟美国一直有外交关系。大家记得后来吧，基辛格跟中共搞秘密外交，怎么建立的联系呢？中美之间没有通道啊，就是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传递的消息，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它就只有就波兰跟美国有外交关系嘛，才能实现这个桥梁作用。所以这个毛泽东就是一个发愣，一边倒啊，失去了美国的援助，主动孤立了中国大陆。其实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台湾呢，对国民政府是失去了信心的。他整体上啊，当时是希望跟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结果这一边倒政策出来，这美国就尴尬难受了，是吧？司徒雷登是这么回国了。但司徒雷登回去之后，美国还没有就说转身离去，毕竟什么，这是两个世界大国，过中国话叫什么，叫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呢。大家记得我在历史上今天说过那么一个人物叫什么，叫晏阳初嘛，啊，民间教育家，美国华人。他当时就在美国呀，努力的去说服美国政府继续维系与中国的民间层面和机构的交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非政府组织 NGO 的交往，搞什么民间教育啦，搞农业现代化啦，植树灌溉啊，搞工业投资啊。这不是说一下子就是两个国家就全部都能脱钩的。但是呢，1950年中共开始干什么事儿？在全国范围内收缴美帝国主义的财产。那要不要军民一条心呢，去上海滩那什么美国保险公司银行大楼那商号啊，贴大封条哇，然后说写英语，写上没收你美帝国主义的财产，我没收了。我不会写，不会写英语怎么办？我画个叉叉吧，吓唬吓唬帝国主义的，中间画一个红叉叉。那美国人一看红叉叉是什么意思？要枪毙嘛，是吧？不但要抢钱，还要杀人呢、啊。民间来往就这么生生的断掉了。啊，你想，美国政府对个人资产的保护，它是怎么？是制度和发自内心的，是属于信仰层级的。你把他的资产都没收了，美国就跟你不来往了。这很快，1950年6月，大家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两国进入敌对状态。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兴起，这下子好了，两边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其实毛泽东在莫斯科去的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就已经后悔了，当时要不是英国的左翼政党主持的政府承认了中共政府， 毛泽东都不知道还要被斯大林软禁在乡村别墅里待多久呢。哼，所以大家看清楚了吧，中共在历史上就一直坚持自己黄俄党的本色，误判国际形势啊，刻意的把这个一直善待自己、对自己抱有幻想的美国当作敌人。一直到后来毛泽东发现了，原来是苏修亡我之心才真正的不死啊，嘿，这差点拿原子弹灭中国嘛，这才跟那个自己宣传杜撰出来的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开始来往了。这咱们说斯图雷登这个往事啊，就是别了斯图雷登的这个真相就这个，中共错失了美国怠慢国民政府的时机，也不懂国际关系，不知道大哥二哥都是嘴上打倒帝国主义，私下跟帝国主义都有外交关系啊，主动关上与美国的大门，甚至与世界的大门。所以这一点大家看到了吧哈，这跟布兰斯塔德今天的处境啊，你看非常相似。布兰斯塔德呢是川普政府里面的典型的鹰派，他保有对中共极大的容忍度和一种所谓叫利益务实的态度。所以中共外交部为什么当初那个陆康嘛、形容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这么来的。但现在好，你看香港国安法、台海危机、南海问题、疫情的多重打击之下，大使的功劳，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还有卖了多少美国牛肉就变得不值一提了，除非彻底扭转中美关系。但是怎样才能在现有的情况下彻底扭转中美关系，只能是彻底让中共退出历史舞台，才能够让这种平等的两国关系继续下去。关于中美两国这个留学生签证问题，好多事情啊，你知道吧，这个大使啊跟白宫团队和国务院是发生了巨大的分歧，那边是走强，大使这边走软啊，还是想给中国这边一条路，但他没有想到他给中国人的这条路实际上又给中共开了一条生路。就像这个传教士出身非常拥有悲悯情怀的斯图雷登一样啊，实际上啊，布兰斯塔德一直对那个不甚了解的黄色苏维埃政权，对那个从井冈山和黄土高原出来，而不是从彼得堡一式大炮打出来的红军呢，心存善念。结果呢，是被一次次的怠慢，甚至侮辱。我相信哈，那篇就是被人民日报拒绝，后来被中共外交部臭骂的，说的这个造谣一无是处的那个文章啊，实际上是布兰斯塔德亲自写的。因为里面你看他那个文笔贯穿始终的是什么，想告诉中共，告诉中国人民，说美国政府的本心啊，不是想欺负你，告诉你川普总统就是想要一个对等公平。但是大使再次被怠慢了。当然了，这次怠慢已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点了，所以开始出来刺痛他的不仅是中共了，还有他的业务领导，他的上级国务卿蓬佩奥。你看这篇最后发在大使馆社交媒体账号上的文章，是被蓬佩奥以美国国务院的名义添加了一个醒目的题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虚伪的宣传系统啊，咱们上次节目已经做了解释了，这里面有深刻的含义，对不对？但这个语气这大家看出来，对吧？这一下子布兰斯塔德这个温和讲理，我们是想要公平啊，这好嘛，蓬佩奥这句话一过来就变成了什么，一篇战斗檄文。那大使显然是无法弥补他跟习近平或者中共上层的微妙的友好了。所以在这个泥沙俱下的大时代，朋友们，即便是美国大使他也要面对选择。所以布兰斯塔德的这个叫什么叫 step down 啊，这词儿其实挺有意思，我就你看看，显然啊是什么，从对中共啊对习近平的幻想中 step down， 哎，跌落下来了。不仅是这个卸任的意思，还有啊我觉得还有从这个幻想中跌落的意思。中美之间的这种全面对抗啊，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已经打造出了一个纯粹的鹰派的面孔了，这个团队也是纯粹的鹰派了，已经无法容下这个依靠牛肉啊依靠大豆和玉米就能互相相爱的这种温和保守派，容不下了。 这一个场面其实就跟当年斯图雷登面对的一样，对文明世界的无知和敢于践踏的那种张狂是一样的。而且这一点呢，斯图雷登面对了，70年过去之后，布兰斯塔德也面对了。这个政党啊，和70年之前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样的无知，一样的敢于践踏的张狂，你还要跟他讲对等吗？就像我上个星期谈到的，就是川普在新书中谈到的，是习近平不了解有个尖端神秘核武器，这就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我比什么？我比军事实力，我比科技，对不对？但是中共是什么思维呀？一个是沈阳，是吧？沈阳工学院的一个教授说，把核弹送到美国本土是个误区，只要在中国引爆所有核武器，就可以将世界摧毁。你看他是什么样的思维？一个不满习近平的微博，你想想，只要是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同意见，你瞬间就可以被消失了，对不对？但你看这个毁灭世界，在中国本土呀，首先不得炸死自己的同胞吗？就这种恐怖主义反人类的言论，却可以开绿灯长时间存在网络，引起这个掀起网络狂潮，这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这说明啊，不仅是顶层误判导引错误的方向就像当年毛泽东一样，而且基层啊也是跟当年一样，那种到处都是义愤填膺，到处去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的爱国军民这些爱国军民到今天不也一样，到处在网络上画着这种红叉叉吗？这就是布伦斯塔德面临的境遇我觉得这么总结他面对什么样的境遇呢？他面对着自己这边一个不愿意再退后半步的自己的政府，认清了中共邪恶的国务卿和国务卿蓬佩奥领导的这个团队。他面对的另一个是什么？是大踏步向人类文明反向后退的习近平的政府，两边他都拽不住了。还有就是布兰斯塔德他那位我估计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老朋友了，习近平一个曾经可以花几个小时在爱荷华农民家里倾谈，而且登上美国农民拖拉机的面带微笑的中共领袖，几年后就可以用病毒与原子弹摧毁你们的家园和你们的生命的原装共产主义者。江峰满谈我们下回再见。